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走到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我们这个教会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将来你还要举行盛大的婚礼，迎娶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能够走到今天，全是恩典。我们不仅个人要成圣，我们这个教会也要成圣，我们这个教会要配得上成为你的心腹。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未来的日子，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高举十字架，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用圣洁的生活，用爱的生活，来吸引更多的朋友们来进到这个大家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色列人到了以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被称为沙漠中的绿洲。我想很多以色列人在那里已经不想走了，躺在棕树下面喝一点清凉的泉水，日子过得很美好。但是神对他们的目标，对他们的要求，绝对不是停在以琳。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琳出发了，出发到哪里？到红海边啊，这个题目要搞个清楚，不是到红海，红海边。到红海就又进到红海去了，刚刚从红海出来又回到红海。在红海的边上，是在红海的另一边，靠着红海往南走。到红海边没多少内容，圣经没有讲在红海边发生什么情况，所以我们继续走啊，今天是最轻松的，从以琳到红海边，从红海边还要往前走，走到哪里？下一站，再下一站，从以琳到红海边，从红海边到寻的旷野。在寻的旷野情况发生了啊，今天我们本来啊是应该讲的不是在红海边，应该讲的是在红海边到寻的旷野这一站路上发生的情况。内容很丰富，在寻的旷野，以色列人开始埋怨了。为什么他们要埋怨呢？因为在一个月零十五天，一个半月，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从出埃及到现在走了一个半月，一个半月食物吃完了，他们肚子叫起来，他们需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都存在过，将来还要发生。你需要生活的供应，你需要工作，你需要必须的生活用品。当有一天你发现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以后，连生活都有点保不住的时候，你会发怨言，你会说，神啊，你不是信实的吗？你不是可靠的吗？你不是要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吗？怎么连饭都没有吃了呢？在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发怨言。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神怎么来回答以色列人的怨言。
上帝赐予食物， 上帝不会是领我们出来饿死。尽头帐篷去，天亮前别出来，上帝会赐下你们食物。
食物哪有，一路上连一粒谷子也没见过。
尽头帐篷去，天亮前别出来。
个人的饭量收取一天的粮食，你们可以接受这个恩赐。你们不许收取多余一天的饭量，因为上帝得知你们的需要。如果欺骗上帝，多收了会变臭，会变臭，会变臭，会变臭。啊，现在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七天一休息，这天是安息日，你们可以不必干活。
安息日不干活？
安息日不干活？
那干什么？
休息。
什么意思？
上帝晓谕我，在安息日不必干活，你们休息，你们那天必收不到玛纳，但第六天会收到双倍的，而且不会变臭。不干活，休息。
安息日，安息日。
下次再对上帝的安排不耐烦时，想想他，扎瑞克。
我们不能光吃粮食。
今天，上帝将送肉来。
肉，离开埃及后就没见过肉。
上帝将送肉来，你们会一直吃到肉从鼻孔喷出来。
肉，
暂停一下。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在成圣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要重新来温习一下这故事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意义非常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我们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走在神所安排的路上，你不会真正认识你自己。只有当你真的走在那条成圣的路上，你的本相就会慢慢慢慢的显露出来，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走在通往迦南的路上，走了一个半月，他们有了经历了，他们有点体会了。这个经历越高，人对自己的认识就越清楚，经历越丰富，人对自己的愚昧就体会得更加透彻。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神要给我们一个功课，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成圣的路上，如果你仅仅是在头脑里接受神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在知识上，在头脑里接受神的话，这样呢我们会表现得很属灵啊。有人说呢，我们在教会里呢大家都是属灵的人，因为开口就是属灵的用词，我们都讲属灵的话。但是你真的在成圣的路上走下去，很快就会发觉不是讲话的问题，不是你用一些属灵的术语，而是你这个人的问题。不是你不知道神的事情，你知道的，是你里面的问题，因为你里面缺乏。所以你领会了属灵的话，你就觉得自己有了，我有了，我懂了，我知道了。就像王国先弟兄所讲的，实际上你里面是空的。他讲得很严重，你里面是等于零。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很认真的来思考，为什么我们里面不能够去面对这个环境呢？因为你里面是没有的，当环境也没有的时候，正好互相一破集合，然后开始埋怨，本相暴露出来。在红海边，以色列人已经起哄了，当他们看到红海那个水阻碍了他们的前进的路时候，他们已经起哄，但是这个是小小起哄。到了马拉，以色列人开始发怨言了，有了争闹，有了吵闹，声音慢慢响起来。你注意这个过程，红海边只是害怕，害怕埃及人追上来。到了马拉，走了三天没有水喝，他们发怨言，但这个怨言声音还不是很响。到了寻的旷野，以色列人就埋怨了，真的埋怨了。他们在埃及，他们看到了神对付埃及人十大灾害，这个所有以色列人都亲眼见到的那个神迹。我们很多人很想看神迹，以色列人差不多都看过神迹，十大灾害，我想这个神迹已经够看了。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神在用他大能的手对付埃及人，一共对付了十次。所以以色列人都是很有经验的，很有经历了，他们出埃及之后 他们也两次经历过神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恩典，一个是过红海，200多万人过红海，很不容易啊，水分开，在马拉他们没有水喝，神亲自的在他们身上施行恩典，用树放在水里，使这个水变甜。所以一个半月来，以色列人不幼稚，以色列没有像过去这个很早期的什么也不，他们懂了，他们不幼稚，他们成长了。但是这只是理论，实际怎么样呢？他们还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真正的面目，他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本相。他们只是享用神的恩典，没有在恩典上长进造就，没有在恩典里面被神破碎，被神塑造，所以他们还是一个灵。现在到了寻的旷野，照理讲他们有这么多的经历，有这么丰富的带领，他们看到云柱，看到火柱的引导，他们知道是神在带领他们。但是你听以色列人怎么讲呢？听听他们的发言，以色列人全会众啊，这里讲得好厉害，全体啊，不是少数啊，如果你要投票的话，这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全会众在旷野向两个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不想活了，死在耶和华的手下。耶和华，你要把我们搞死吗？你还不如把我们就在埃及搞死算了，死在你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现在你们将我们领出来。你看这个话非常厉害的，以色列人的怨言我给你讲了，道家的，很有水平的，是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吗？他们向摩西向亚伦两个人发怨言，他们指着摩西说，是你们将我们领出来，我们在埃及日子过得很好啊，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日子很顺利啊，你现在叫我们决志受洗当基督徒，基督徒的生活怎么那么困难呢？有一位朋友他给我这样讲的，他说我从前常常来教会，我现在不来了，我日子过得挺好的，以前来我经常发生问题。他要做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明信耶稣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坏处。现在是你们领我们出埃及，不是神领我们出来的，我们没有出埃及，我们可以过日子，我们不需要出来，是你们闯了祸。他们说的话完全是歪曲，神从来没有要杀死他们，神只是要拯救他们从为奴之家，在被奴役的地方解放出来。但是他们怎么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好像耶和华的手就是要让我们过不去。明明是神叫他们离开埃及，让他们进入迦南，他们把事情都推到摩西，推到亚伦头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你深思的。我们今天常常会怪人的，这个苍蝇好厉害。我们怪这种苍蝇，我们怪这种人没有把门关上，我们都怪这种 这个世界上怪教会，有的人说教会不温暖呐、啊，啊，教会里面的人不热情呐、啊，我们会怪的，我们最容易怪了，最好怪的是谁呢？就是丈夫和妻子。所以夫妻为什么吵架？最好怪嘛，就是你。他们忘记了神，他们不仅忘记了神，他们不认定是神，他们就开始埋怨。你知道埋怨是从不信开始的，埋怨就是一种最清楚的表现，你不信的。到底有几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统计一下吧，在这个寻的旷野走了一个半月，到底有多少人坚定地跟随神呢？现在只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我不知道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作何感想，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约书亚到底是站在全会众这一边呢，还是站在摩西和亚伦这一边？还有加勒，大家以后会看到，还有以利亚瑟，这些人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可能他们是站在摩西一边，圣经没提到，但是可以知道那个大多数，那个反对派的大多数是很厉害的。他们明明是看见神的云柱和火柱在带他们前进，但是他们却说是摩西和亚伦在带他们。他们把这个神带他们走这条成圣之路完全忘记了，忘记了这是一条成圣之路，忘记了这条是神带他们走的路。他们把神放在一边，把神带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忘记了，他们的看见那个火柱和云柱也忘记了，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所以你什么时候你忘记了神的带领，什么时候你不认定神是在你生活中引导的话，你很可能一看到环境你就会发怨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半月，出埃及一个半月以后，神开始要给他们学功课了，他们发怨言了。你要注意啊，神怎么给他们学功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一点上很神怎么办呢？你们发怨言好啊，发怨言是吧？神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这段这个电视影片前面一段我没放，前面一段什么？这个当然是他们的想象，我不知道这个他们是怎么根据圣经的。摩西举起那个杖，马上这个火在这个整个营里焚烧，烧的所有人都不行了。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故事前后有点问题，所以这个编剧啊，我不是很赞同。因为我们根据圣经，神是怎么对付他们这些怨言的？神怎么对付的？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一句话？神怎么对付的？啊，是不是用火烧一下？不是的，神怎么对付的？哎呀，神的对付办法太奇妙了，他怎么对付的？啊，想想一点呐、啊，神用他的恩典来对付，神怎么回答的？神在第四节这样回答，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看看神的对付办法，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受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神的对付就是这样，赐下恩典。哎呀，这个好奇怪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这个，我一犯罪，我一埋怨神，神马上就来给我刷两个耳光子。神不是这样对付的，神的对付是的，甚至于神都没有在这里责备。你看神怎么讲的，神对摩西说，我要赐下粮食，神的对付方法就是赐下粮食。哎呀，你会奇怪，神怎么变成这样一个好人呢、啊？老好人呢、啊，真是叫老好人呢、啊。我埋怨他，他还赐下粮食。哎呀，这里太深奥了。他下面一句话你知道吗？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神赐给他们饭吃，神赐给他们肉吃，神没有理睬他们的怨言，神没有马上去对付他们的埋怨，神用他的恩典来试验他们。你要小心啊，这个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规律，那以后我既然这样，我怨言多一点了，是吧？我每一次怨言给我一个恩典，每一次怨言给我肉吃，那不是太好了吗？哎呀，你这个，如果你看下去，如果你看整个那个成圣之路，你就知道他们吃过两次肉，第一次肉是什么？在这里，鹌鹑，下一次肉在什么地方？啊，在另外一个地方，暂时保密。走下去，第二次再吃肉，这时候吃的肉就不一样了，吃的从鼻孔里出来，这个他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所以呢这个不真实啊，这个影片不可能作为，只能参考。圣经告诉我们，第二次吃肉吃得很可怕了，吃的肉从鼻子里喷出来，接下去不是恩典，因为他们已经过了西乃山，第二次赤裸是过了心，神已经有律法，神已经有清楚的诫命，在第二次赤裸的时候，他们受到的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将在下一集继续播出。这一点我们先看神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的。两个办法，很简单的两个办法，给他们玛拿。这个玛拿呢非常有意思，每天清晨早晨不要等太阳出来，太阳一出来一晒就没有了，要很早，这个像霜一样，这个雨露啊，这个冬天呢现在就开始要有霜了，当降霜的时候，它在这个地面上一层白白的那个食物，这个玛拿非常的美味啊！他们吃了40年，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吃下去，要吃40年，每天吃，就像我们中国人吃大米饭一样，从来也没有吃到这个。外国人总是说你们怎么吃米饭吃不厌的，哎，就是吃不厌，我到现在我还喜欢吃米饭，我最喜欢吃米饭，哎，我不知道这个米饭怎么会那么可啊美味。那个以色列人就是吃玛拿长大的，像那个饼，甜甜的饼，像那个米饭，白白的这个粮食。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是从天上来的，这不是地里长出来的。神赐给的粮食，神赐给人的那种需要是从天上来的。那么神怎么试验他们？神试验两个办法。哎呀，这两个办法太好了，太好了。什么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不能，你去采吗？每天采你每天的需要，你不能采多，采了多怎么会发臭的？哎呀，叫我做以色列人， 这么多年没有吃，这么多不是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半月没，肚子难受，我看见这么多东西来了，哎呀，不能只考虑今天呢、啊，明天如果明天不下马那怎么办？我们人都非常聪明，特别是你们这些啊精英分子，你当然会多准备两个这个饭盒子，搞一盒是明天的便当，再搞一盒后天的便当，那么至少如果后天明天没有，那我还能够坚持两天。这就是第一个试验，不能多，我们都很喜欢多一点，为什么？我们要长远打算，我们要为家庭打算，我们要为孩子打算，我们要考虑的远一点。结果怎么？玛拿只能是一天的，采多了就没有了，就白费了。这和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人就是要多一点，越多越好，存起来，不行放在冰箱里，你发臭吗？那当然那时候没冰箱了，但是你知道你的劳动算不了什么，你多采也是这样，你少采也是这样，这个粮度是神的，这个粮气在神手掌，这个粮气掌握在神手里，神不希望你沉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读圣经读到现在，你会发现神给我们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什么啊？够用啊？不，神给我们都是新鲜的，神不给旧的，神不考来搞一点什么 garage sale。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逾越节他们吃那个羊羔的时候，要神要求他们怎么吃的？不能留到第二天的，你看到吗？这不可以剩一点留到早晨，吃不完的要用火烧掉，不能留到明天，这是一个原则。你看耶利米哀歌，大家喜欢第三章23节，每早晨都是新的，很多人喜欢这首诗，神给的都是新鲜的，神不要你放起来，神要你什么？天天仰望他，天天依赖他，不要说哎呀我明天可能不能仰望了，我今天多仰望一点，然后我多收一点，存到明天，存到明天就臭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就是靠旧的在生活，今天好好的读经，读他个这个三章五章，明天不读，后天也不读，想搞一天来维持好多天。你吃臭的，你是不新鲜的，你没有每天那种很新鲜的早晨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新鲜的供应，做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玛拿给我们这个教训，这是对信心的考验。我想当时一定圣经没有讲，很多以色列人起码如果我是在场的话，我带大口袋搞他个一袋，维持半个月，维持12天，是吧？因为我知道没有吃的日子太难过了，我知道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人会踩我的，这个全靠自己救自己。今天有了这些，我不大踩一下我还等什么？这么现成的东西，只要踩一下就可以。你如果再馋的话，你会怎么样？你想一想。这是第一个考验，神啊，用他的话，用他的恩典来考验以色列。现在只是用恩典考验，以后会用另外办法。神知道我们这个灵命的状态，对我们很多粗信的人，很多这个生命不很长进的人，神总是用恩典来引导。好了，里面好多以色列人回家以后，第二天发现全臭了。第二天玛拿又来了，哎呀，这个时候才想，昨天真是 真是笨蛋啊，笨蛋啊，费好大功夫去搞几个臭的麻袋。今天我们有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做无用功，我们拼命努力，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家庭维持住，我们要把自己维持住，我们要把明天把后天的马拉全这个。所以有的人给我这样讲，我银行里没有一万块钱，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那当然是对的了，一万块算什么？明天你住个医院就一万多一天。你不是依赖神每天的供应，你不是信靠神活下去，你靠你自己银行的存款，你靠你的工作来活的话，你真应该从玛拿这件事情上学个功课。第二个功课，礼拜六才双份，诶，不是臭的吗？那我每天都要来了，诶，这个你很符合逻辑的吗？不行，又来一个。在星期六那天，这个就是礼拜六这一天，应该说是星期五了，你要采双份的。为什么？为了第二天没有玛拿。好了，我做以色列人，我第二天我倒还要去看看的，到底有没有了。好多以色列人早晨出来了，哎，你也来了，我也来了，大家都来了。为什么？我昨天没有采购啊，今天没吃了。神不是说多采了会发臭吗？你这个道理是神自己讲的吗？那我想这个星期五搞双份的，那另外一份不臭了。所以我到星期天我星期天还要去加班呢，我星期天还要我的 project， 我不做这个 project， 我老板会解雇我的。我不星期天我不去这个继续加一点工的话，我没有时间休息的。今天好多人不就这样吗？他们有安息日吗？他们有礼拜天吗？礼拜天什么意思啊？礼拜天就是专门做礼拜的那天，叫礼拜天嘛，这还不清楚吗？还要怎么解释？礼拜天不礼拜，礼拜天继续采玛拿，不采玛拿我礼拜天活不了。这是神的第二个考验。星期六双份的不会臭，你要试试看，你试试看到底是神养活你，你试试看还是你自己养活自己，还是你老板养活你。今天这个问题我想太严重了。我们很多人是靠老板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是靠经费生活的，而很多人是靠工作生活的。因为没有工作完了，完了，你看一个没工作的人的样子你就知道他完全是靠工作的，他的 job 就是他的老板，他没有安息日，他不可能安息。为什么？他要靠这些来生存。所以神给他们的考验你看不小啊，你不要以为在恩典中考验非常简单嘛，得到很多恩典嘛。这个两个东西都不容易，要每天的依靠神，礼拜六还要双份准备好礼拜天休息。礼拜天就是礼拜，那有的人说了就是礼拜，那我礼拜完了我再去加班可以吗？有的人确实这样问我的，我不加班呢，我至少家里这个割草可以吗？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了，我做家里事情总归不算这个违反什么规定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这样讲，如果礼拜一考试，礼拜天你复习不复习？他给我这个 challenge。 这位老师很好的，是位中国 ABC， 他说他自己，他礼拜天除了读经祷告，除了做礼拜以外，他什么事也不做。 这是一个心态，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是一个双份的这个应许能不能在你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考验。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个考验面前不及格，我们嘴巴上都讲我们相信神啊，神啊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是全然的。真的是全然的吗？你礼拜天能够守安息日吗？你知道这个很快我们就要讲到那条那个十条诫命了。十条诫命里面为什么把这条放得这么重，要守安息日？什么意思？圣安息日，你要成圣吗？你连安息日都不守，你能成圣吗？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成圣吗？哎呀，自从这个教授给我这个考验以后，我每一次都会，因为我们礼拜一考试太多了，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那种，你知道这个单词考试绝对需要时间，绝对需要记忆。礼拜天晚上如果你不准备一下复习一下你礼拜一的考试成绩，起码打一个折扣啊，本来可以拿到85分，一下子就降到75分。哎呀，这个10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想我们很多念书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你的生命啊，这就是你的成果，这就是你的前途啊。你信不信神说的双份？你踩了双份的马呢？是神供应你，到底还是你自己供应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考验对我们大多数人说还要一直继续的考验下去。
出埃及记23章20节有一个神很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就是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请大家起立。坐下。
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献诗，那个海里给我们特别的一个献诗。现在是我们圣餐的时候，我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呢，是被主整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现在我们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省察，彼此等待，我们一同准备好来领用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们思想神曾经为我们做的事情。 使徒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谢了。现在我们请胡大中弟兄为着饼，为耶稣的身体献上感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弟兄姐妹聚在这里，我们举行圣餐礼拜，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着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献上活祭，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救赎能够与神和好。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求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赏赐。我们真是愿意全心地仰望你，每天地仰望你，让我们借着圣灵，借着圣经，让我们能够听从你的话，遵行你的约，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的真道。我们将恭敬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大家起立 ，Please stand up。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让我们乘着欢喜快乐的心，一起来领用主的身体。Let's partake.
请坐 ，please be seated。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现在我们请五弟兄为这杯，为耶稣的宝血献上我们的感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座前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当我们领受这个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纪念你主耶稣，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业。当我们领这个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亏欠神的、亏欠人的，求主借着你的宝血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追求圣洁，因为你是圣洁。
Amen。
也让我们能够走上成圣之路，
感谢主，
让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我们今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